实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12月25号，星期五，农历是11月15。那么今天呢，正好是十五，又是那个圣诞节，祝大家圣诞节愉快。好，那么新的一年将要来临，希望大家有一个新的气象和新的意境，能够更好好的学佛修心。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
哎，师傅好。
你好。
师傅好，稍等一下，师傅。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好，谢谢。嗯。
哎，太开心了，师傅。有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不是女同修生孩子不是剖腹产吗？有的剖腹产，在这个玄学上，剖腹产的时间上有什么说法吗？请师傅开始一下。
在剖腹产的时间上当然有说法，你要选那个良辰节日，对不对啊？吉日。
哎，对
啊，你这个好的时间你选出来，那当然是最好了。一般的剖腹产的话啊，可以选择双数比较顺利一点。嗯，也要看的。
双数
啊，也要看的。它的生肖如果是比方说是独居的，不是群居的，最好选单数。你比方说他属老虎的，那就是啊，这个人是最好是选1357。嗯。
那属猴，今年是猴年，属猴子的呢？
你去看猴子是群居还是独居的动物就可以知道了，对不对啊？猴子喜欢一群一群的嘛，所以就选双数。只有一个星期天，这个星期天呢可以单数双数都能用。嗯。
哦。
因为从星期天从数字上是1357嘛，但是从246天也是一个整数嘛。对不对？
哎，
日，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啊。嗯。
哦，明白了，明白了。
你比方说你，
那师傅一开始，
你比方说属老鼠的，属老鼠的，属老鼠的话，你要看，它可以一，也可以二，都没问题。它可以独居，也可以群居，就是这样。
哦，好的好的。哎，那师傅，那你说，比如他们找。就是找那种算命师啊，就看那种剖腹产的日子。如果算命师就是说，给的这个时辰很好，而这个孩子没有福德去享用这个好的时辰，是不是也动他的因果呢？
当然了，这个你这个话讲的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当你就算给你做上，就是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只有一个普通没有领导能力的人，你给他做上局长，他很快就下来了。是这个概念，这没用的呀。
其实，那其实这个剖腹产还是顺其自然，比较好一些，是这样，师傅。
对，剖腹产实际上对现在来讲，对女士非常有保护作用，因为第一不会将近，不会让你的命啊，就是造成伤害。因为很多人过去说，女人生孩子是一个脚踩在棺材里的，非常危险的，对不对？你去看好了，很多动物生孩子的话，最后胎死腹中啊，一个母亲啊，母羊啊死掉了，或者母的马死掉了，都是为了生孩子的。所以人也是过去农村里的时候卫生不是太好，很多妈妈就是为了生孩子都死了。所以现在剖腹产呢，一个呢保护你的身材，第二呢不会让你太过的疼痛啊，第三呢孩子的质量也不错啊，比较安全。所以剖腹产从现在的角度上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只是你要给他有一个人一个儿子生出来，他给他起了个李世民，你去起好了，你起了李世民这么苦的嘞，你没有李世民这个命啊，你不是做皇上的命啊，那对不对啊？并不是说你选了一个好日子就走，你只能说选一个比较吉祥的日子就可以了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的人嘴唇发黑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嘴唇发黑很简单，血压高，血流的太快，血流速度过快，然后血积压在嘴唇上走不出去啊，血脉不和，上面身体和下面身体的温度不一样，嘴唇就会发紫，所以 当一个人气得嘴唇巴死的时候，实际上他整个的气脉不通了，血不流通了，血积在那里就会嘴唇发紫，明白了吗？
那发黑呢也是这样？
发黑就是这样，因为有的血是黑的呀，出来并不是红的呀。
哦，
你去看一罐罐抽出来的血哪有红的，你要把它分开才是红的啊，鲜血那是红的，基本上的里边的静脉的血全部都是颜色发深色黑色的呀，明白吗？
哦，那如何改善呢？针对这种情况，
那这个情况嘛，首先呢血凝度要降低，血凝度降低的人呢、
嗯、
首先要吃素呀啊，
嗯嗯，
然后呢要多喝水啊，你看医生、
嗯、
你看医生有时候帮你抽血的时候，这个你的血管出不来，他叫你喝大量的水、
哦、
你水一喝你的血管就会膨胀，膨胀的时候你的血就会吸，一吸的话它容易抽血把你抽出来啊。
哦，
嗯，
明白了，明白了。啊，哦，那念什么经比较好呢？
啊，念心经啊，嗯，
心经，嗯，
啊，还有念那个大吉祥天女神咒啊，对身体的调和都有好处的。
哦，那怎么祈求呢？念大吉祥，
只有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啊，身体健康，身体调和啊，阴阳调和，五行调和啊。天地人啊、
哦、
啊，这个三合会一，你都可以讲啊。你要是懂的话，你都能讲啊。
那念多少遍为一呢，师傅？
49。
好的，好的。
嗯、其实人体上很多的部位啊，它天女降下那个叫天女散花，实际上就是给你降下福分，就是给你降下一些善良的东西。所以有时候你只要念念大吉祥天女神咒，你今天去一个小事想顺利一点，你念这个经也灵得不得了的啊。
哦，那师傅、
嗯、
那师傅这个大吉祥天女神咒是不是天上很多天女都来，就是念的时候都来帮助你，是这样吧？
不是很多，是你在哪里、嗯、哪里的天女下来帮助你。
哦，
并不是说大家一起来帮助你，是这个概念。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啊，就是梦到这么一个场景，就是每天3到5个菩萨值班，他们随时记录人间发生的事情，他们巡逻的时候还有说有笑，还有时间点，到了点就换下一轮值班菩萨值班。他听他们说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该回去了，就听那些菩萨值班的菩萨说、是这样吗师傅？
对的，实际上不是菩萨，是护法神呀。嗯，
哦，护法神
啊，但是我们尊称他们为菩萨也问题不大了，实际上就是护法神，护法神值班有时间的呀。嗯，
哦、
啊、他到时间，他到护法神对这个时间概念准的不得了，就是到时间准走，所以连地府对时间概念也非常准的啊，叫你人家死在五根不会让你留在死在三根天不会让你留在五根生啊，过去讲。
哦、
啊、
是他看到了护法菩萨值班的有太上老君、太白金星、八仙等等、
啊、
还有些菩萨不认识、
啊、那这就是大菩萨了，那他巡逻都是大菩萨啊。嗯，他不是，他们不叫巡逻，叫巡视。
巡视
啊，所以巡视是档次比较高一点的语言、
哦、
叫巡视。
那师傅您的法身是不是天天在巡视我们？
对啊，巡视这些弟子啊，一会儿这个出事，一会儿那个不好啊，一个这个没修、
哎、
一个那个糊涂。
哎呀，是
没办法。
那师傅呢，你
没办法，谁叫我收这么多呢？你要承担的。
是
哎呀，你这么多弟子你咋能不管，不管你还叫师傅啊。嗯，
是的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嗯，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师傅是法门的领航人，我们最终修成与师傅有密切不可分的关系，请问我们弟子如何忠诚于师傅，时刻与师傅的心相应呢？请师傅慈悲开示。
多听啊，多听师傅的录音，多看师傅的书、
嗯、
多听师傅的讲、
嗯、
啊，跟着师傅的弘法足迹走、嗯、那这些都是能够心心相应的呀。啊，人靠接触的嘛，接触越多，那么就跟着师父时间，就是接触面的比较范围比较那个广了嘛，然后他就能接受师父很多的理念，是这样的。
嗯，
所以啊，你如果想好好修，那你就必须要花一点时间，啊，多看看书啦，多听听录音啦。所以很多人放假，他们出去游山玩水，还有很多人放假，人家就在家里听师父的那个录音，听得还跟着一起笑，法喜充满， 那有什么不好啊？
嗯、对对对，
对不对呀、啊？看看书，
对对对对，
人家一天也这么过了，人家开开心心。你出去就算游玩的话，你都很累，花了钱买气受。很多人到外面去还被人家搞来搞去，你看不是很多旅行团吗？对不对呀、啊？啊，
是
啊，你跑出去之后，他叫你买东西，你不买他还揍人呢，他还打死人呢，你看。
是是是，
哎，对不对？
新闻报道了
啊，就是这样。嗯。
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就是年终考核，大家分数出来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十二月份就出来了，有的还要经过很多梦考，来年才出成绩，这是为什么呢？
对不起，你没听到，嗯嗯。
年终考核不是大家的分数出来的时间不一样，有的十二月份就出来了，有的还要经过很多梦考，来年才出成绩，这是为什么呢？
你说的是做梦的梦考啊？
啊，梦考梦考。
你说来年每年的成绩，你是指的是考试什么考试啊？就是我们学佛人的考试成绩啊？
啊，对，不是年终不是考出梦境，不是考分数嘛？有的十二月份就出来了，而有的过了年来才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啊，这个根据他的生肖才定的，就是他的年龄的生日呀，作为一年的呀，嗯、啊。
哦。
啊，你并不是说你总的是说过年二月份吧？但是有的人四月份生日，他就得四月份过了之后，他才进入他的新的时辰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
现在明白了吗？
啊、哦，谢谢师傅，谢谢师傅，这边开始。
起跑点不一样，
师傅，
起跑点不一样，明白了吗？
起跑点不一样。
啊，就像我们小时候看人家跑田径的时候，
哦、
为什么这个人在前面啊？啊，每条一共六条线，为什么第一条线为什么在人家前面啊？因为他这个圆弧啊，他、
哦、
圆弧起跑线不一样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师傅，下一个问题，想得到智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戒定得智慧，还有一种是度然法布施开智慧，请问哪种方式可以更快的开启我们的智慧呢？
一个是什么开智慧？
戒定得智慧。
对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是度然做法布施开智慧。
啊，开智慧实际上戒定最能开智慧了。渡人法布施不一定开智慧的，渡人的时候能开智慧，但是渡人的时候人家身上有很多的业障，当你去游说别人的时候，并不是你完全都能掌控住的，明白了吗？啊，那个法布施也好，你这个财布施、无畏布施，当你在布施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开一点智慧，但是你戒的话就是定了，因为定下来的人最能产生智慧，所以当一个人啊冲动的时候。啊，这他就是不安定的时候啊。一个人如果安定下来，他就不会冲动，你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梦到一条路上都是大麻袋装的银两，路的尽头是一位穿着古代衣服的官员，拿着卷轴对同修宣读，意念中感觉卷轴中记录的是这位同修一年所做的功德，宣读完了之后，另一位官员把宣读的内容换算成银两数量报给下换算成银两的数量报给下面的小兵，小兵就拿着竹筐根据数量来装银两，银两装到竹筐里的时候会缩小，但是重量不变，就看到这两个小兵装了好多袋，装到后面重的抬都抬不动了，回到同修面前再把这些银两转交给这位同修。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梦境
很简单，他的功德已经全部变成了人间福报了。
那你说你看那师傅，那地府是不是掌管财运为主，天上掌管智慧和境界为主呢？
那对啊，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小房子往下跑嘛是钱财，往上跑嘛就是能量呀。
明白了。所以
你一个人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雷锋帮人家做好事了，你不收人家钱了，你是不是境界高了？是不是人家都学你了啊？有名了。
对。
如果你今天雷锋帮人家做好事，人家硬要给你一点钱谢谢你，你收了，那你不就收到实质性的东西了吗？
他们看来是他们的功德就转化为福报了，
福报了，他们会在人间有钱了，会在人间有钱的。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转化为成福报呢？
很简单了，他没有精进修行就下来了。
哦。
啊，一个人一个人，比方说很有钱的一个老板，他拼命的布施啊，对不对？布施之后，他做了很多功德，最后呢啊没有了，最后没有了啊，没有了，为什么呢？他就完全转换成人家感恩他了，人家把钱再还给他了啊，再返回他布施很多东西给工人，工人帮他拼命工作，他又赚，从工人当中他的工厂里面又赚到很多钱了啊，他是不是得到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就这个概念。嗯，
哦，那师傅说学佛人要福慧双修，如果一个人本来比较穷贫困的人，如何做到修他的福气和财运呢？
很难的呀，就是说你上辈子不修的人，这辈子没福气啊，就是这样。上辈子你不修，你这辈子福气一定不够的呀，明白了吗？
不够啊。
嗯。
哎，明白明白。
所以就是这个，所以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为什么有钱的人修起来他特别快啊？他上辈子已经做了很多功德，所以他这辈子有钱呀，所以这也是真的是个问题啊。很多穷人求半天不灵啊，他有钱的人一求就灵了呀。
是
现在明白了不啦？人家并不是说这辈子怎么样，人家上辈子就苦的嘞，在拼命的做功德了，对不对啊？啊，
是
那么同样，那些穷人这辈子你在拼命的吃苦，在做功德的时候，等到你下辈子有钱的时候，别人也看到你也嫉妒的呀，一样的。
是的，是的。
啊，就这样。
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的师兄感悟到修行到一定的阶段，平常的言行已经基本达到如理如法，但是梦考却是困扰修行的最大障碍。有师兄度完人，或者是做完功课念功德宝山神咒，求观世音菩萨赐给他能量，保佑他能够提升境界，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请问这样祈求可以吗？
嗯，可以的呀，可以的。他把功德继续转化为福，没有转为福德，就继续转为功德，让他有这个功德继续去度人。这种人们就是，实际上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人家说啊，正能量的投资呀。嗯，
正能量投资
啊，就是人家说你用了这个钱再去投资另外一个项目，你从另外一个项目再赚钱，从那个项目赚再钱，你再投资另外一个项目，就这样一样，那么一直一直用正能量来把自己的功德加强，不断的加强呀，是这样的。
哦，那是否可以这样说吗？就是我们每天都做功德，都在度人，都在做好事，善事善德。那我们每天念功德宝山神咒，祈求观世音菩萨给我们的能量，提升我们的境界，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这样就是，这样就天天这样在做正能量投资，是这样吧，师父？
是啊，就是这样。你看台长啊，我每天在做正能量投资啊，对不对啊？
哦，是的，是的。
你看我今天广播。啊，看图腾，开法会，啊，回答青年团问题，啊，联谊会，啊，连线，啊，回答问题没停过。
啊，还有给他们各个共修组，还有各地的共修组、观音堂开光、开示、
嗯。开示、开光，什么都做，啊，众善奉行，只要是菩萨的事情，全部都做，你不就菩萨了吗？
师傅，你这个正能量投资太大了。
好，你会换来，你看台长换来多少啊，对不对啊？换来多少人的念经啊，换来多少人的离苦得乐啊，那这还不好啊。师傅这个觉得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了。你能救到别人，你不是快乐吗？你能把人家救好，你就是个快乐呀。嗯。
对，短短几年就是1000万的信众，真的是师父的付出啊，就、是这样。
而且观世音菩萨慈悲，跟我没关系。
不，师父您谦虚了，真的是你们为我们付出太多
了。就是你们大家的努力，真的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真的。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法门在天上的道场是在四圣中的哪一个道，我们将来如果修到我们法门在天上的道场，在天上怎么修呢？请问四圣道或者是西方极乐的世界话，想升一个阶的话，是不是需要下来救度有缘众生呢？
你说的呢，首先呢， 我们修的一定修出六道的话，你进入了四圣道，修入四圣道的话，一般的，如果你这个人在人间，比方说现在我们很多弟子只管自己修，很努力，对不对啊？啊，他也发书啊，他也渡人，但是呢，他非常努力，但是呢，他不是救度很多人，那最后呢，他就进入声闻道，做声闻菩萨了。啊，有的人呢很觉悟啊，自己从来不做坏事啊，还劝劝别人，但是呢，他付出不多，他管着自己，一辈子没做坏事。而且他心向的菩萨，他们进入圆觉道，觉悟啊啊，这是缘分到了，他觉悟了，他圆觉菩萨了，对不对？好，那么像我们现在呢，如果又帮助别人，又修心，又念经，又自修，又度人啊，而且呢，拼命的全世界这么度人，那我们直接进入的是菩萨道呀，
菩萨道
啊，其实我们真正的进入就是菩萨道。啊，心灵法门的人如果修成了，上去是菩萨道的，基本上。
菩萨道。
啊、
哦。
啊，菩萨道嘛，你到了菩萨道嘛，你就慢慢要，如果下来度人啦，你境界更要高啦，那你们就进入佛道了呀，啊。
哦，那师傅，你说刚才说的那个声闻道、圆道、圆觉道，是不是声闻道到圆觉道，要必须声闻道的这个人必须下来救度众生才能到圆觉道呢？还是不用下来就可以修
啊？他一定下来了。声闻道、圆觉道的菩萨，他有时候自己没有办法管住的。比方说，我举个例子，
哦、
好吧，你就知道了。比方说，啊，你跟台长修了一辈子，对不对？我们举例子啊，那、啊、你到了声闻道了，对不对啊？那么台长呢到菩萨道了，那么台长一许愿说我要到人间再来啊，成愿再来救人了。啊，这个时候呢，我要下来的时候呢，你是根本身不由己的，你必须要跟我下来，因为第一你是我的弟子，第二你虽然修成了，因为你的师父啊，他要下来救人了，但你这个弟子，你说你能不跟着我走吗？你自己身不由己的，你就说我也要下去救人，我也要帮着师父，我做师父的护法，啪。就都全下来了啊，就这样了、
哦、
那么你当你在人间修成了，你跟着师父一定会很近的，就像你们现在很多人跟着台长很近一样，等到台长又回去的时候，你们一定回去，那你回去的时候你已经到菩萨道了呀，
哎，
是这个概念，你听得懂了不啦？因为身不由己的，你到声闻道、圆觉道还有菩萨道，菩萨道还有一点自己自控的能力，可以说啊，我再好好修修再下去度人，对不对啊？
嗯，
但是声闻道、圆觉道就相当于一种比较那个像一个大护法菩萨一样的，护法菩萨的责任是什么？责任就是下去帮助那种正法的菩萨下去救人呐、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师傅，我就想，今世不是就是说成为您的入室弟子，这些入室弟子基本上也是都是大护法，是这样吧？
啊、没什么大用的，这入室弟子要用心入室的，像你不算入室的话，你心在入室就可以了。现在很多入室弟子的话、嗯、本来如果不做入室的话，他还有一朵莲花在天上呢，他现在就是要求太高了，他根本不符合，他连莲花都没了。
哦，
啊，很多人，所以很多人还执着于说，哎呀，我要做师父的入室弟子，那已经形式上没有用了。你不用心的话，你根本没有用的。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这样。
哦，
当然，如果你非常非常努力，像你这种非常努力，你如果再做入室弟子，就等于你是啊，人家说你叫实至名归呀、啊，啊，对不对呀、啊？那你当然你就以后上去的话，你可以一下子跳得比人家高呀，就这样。
哦，
是这个概念。像那些就挂了一个名入室弟子，什么都不干，不好好修，还敛财，好了，照样抓进去，更就像现在贪官一样，抓进去比普通老百姓还快了。
哦，明白了。好，谢谢。
嗯，
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您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就是参加师傅法会可以得到加持，请问师傅加持体现在哪方面呢？是否除了气顺了、身体好了，加持之后正在求的事情也更容易灵验呢？
是啊，
请师傅慈悲开示。
加持之后嘛，全方位都会好起来了呀。有时候，比方说这个人小孩子发烧感冒，一加持马上就好了啊，对不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吗？有的孩子，比方说啊，脑子老不开悟，你给他加持一下，他突然之间醒悟了呀， 啊，有时候你骂他讲他，你也是给他加持啊，啊，方法不一样的，嗯，这推拿也是治病啊，开刀也是治病啊，啊，给你帮你神经拉一下，帮你骨子拉一下，咔嚓一下，那也是治病啊，呵呵，有点痛，
哦，
但是马上就好了呀，呵呵。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嗯，师傅啊，就是有一句话叫“诸法集体”，是什么意思啊？所有的法实际上都是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间做的事情都是假的、空的、虚妄的东西。你不要认为看见它就以为你可以拿到的东西一样，所以叫诸法集体。请师傅解释。
集体怎么写的？
集体
怎么写啊？
集是集体的集，体是起床的体。
啊，集体，诸法集体，
哎，
就是你在人间啊，所有你碰到的事情啊，所以人间的一切法，实际上就是它全部都可以聚集在一起的。那这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你会迷失方向，有时候你会啊，所以人家说错乱迷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一个人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你爸还不会糊涂。两件事情来了有点糊涂了，三件事情着急了更糊涂了，五六件事情聚在一起，
哦，
你就乱了方寸了，就这样啊，
嗯。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好，嗯，下一个问题，不是去莲花山很多人卖观音宝塔，上面有很多菩萨的像，说烧下去是拜祭菩萨用，那些拜祭菩萨会收到吗？还是只是人间想出来赚钱的东西？烧下去有菩萨图案的宝塔是否会造业呢？请师傅开示。
当然造业了，你把菩萨像烧掉不叫造业啊？
是。
开玩笑了，这脑子坏掉了，真的，连这个不懂啊？你想想看了，你连首长的画像你都不能烧啊，何况菩萨的像你能随便烧的？
是
你看看我们小房子里面有没有菩萨像啊？我们连经文都没有的，所以很多人根本不懂啊，还说了，哎呀，烧小房子烧经文，什么经文啊？什么经文都没有的。
是的。
听得懂了吗？
好，听得懂。
啊，这个讲的瞎搞了。你把一个人的人头把一个菩萨像烧掉的话，你有罪孽的，罪孽深重啊！开玩笑。啊，绑佛，这叫绑佛。而且出菩萨身上的血啊，你开玩笑了，你把等于把菩萨的化身、法身啪一下子烧下去，好了，菩萨就会冷一下，身体就会冷一下，冷一下，就是这样。
哦，明白了。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谢谢您。嗯，师傅，那最后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夫妻双修的话，念解结咒和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只需要一方念就可以，还是双方都必须念呢？
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双方念的快，但是要看的，他们夫妻两个人如果缘分善缘还有的话，当然了，越念越善越好。如果两个人的恶缘很重的话，念啊念啊念啊念啊念啊念到后来也会出一些问题的，明白吗？这个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解结咒实际上念解结咒到了最后是形成两极分化的啊。如果你们是恶缘的话，念到后来把恶缘散掉了，那么也就白了。还有一种呢，就是念解结咒呢，念到后来呢，把恶缘念掉了，还有善缘，那么就善缘会啊慢慢的出来，两个人会越来越好，就是这样。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慈悲开示，谢谢您。今天的问题先问到这吧。
好，
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好，再见。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